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那我们两个人呢，在这里以真诚的心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那我想问这个陈然呢、你能不能分享在你的记忆当中啊，你收到了一份印象最深刻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
是这样子的，我们小的时候呢，家里是比较穷的，其实是很少能收到礼物的。但有一份礼物呢，我到至今仍然印象深刻，那就是我小学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妈妈买了一个录音机给我，因为那时候我们上了小学以后呢，就要开始学英语了，那时候是那种磁带的，你知道吗？你还记得吗？
我知道。
对，有那样子的一个录音机呢。其实价格还是对当时的消费来说并不便宜，妈妈为了让我更好的学习呢，就把积蓄拿出来买了一个录音机送给我。我就记得我收到录音机的时候开心的不得了。
那印象很深刻，
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个时候你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礼物是不容易的。
是的是的。
那我也印象当中就是我的家人给我一个以前的收音机 就是那个小小的收音机，那我就是很珍贵，就是每一天中午放学回家的时候就边听那个说书啊，以前的很多说书，听一些的不同的节目，然后边吃饭。那因为他要用那个电池嘛，很费电。后来呢，我们就让人帮我们改装，就是插电的那种就用了很久。那可惜呢，就是有一次不小心把它弄坏了。所以对我来讲呢，那个时候啊，就有那么一个收音机呢，觉得是非常好的。
所以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啊，难以忘怀。我们发现我们很多很珍视很宝贵的东西和礼物呢，可能跟价格没有关系哦。
对，以前的那个时候呢，可能对比现在那个不是很贵，但是在那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收音机呢，或者是一个卡带的录音机呢，也是非常珍贵的。
对，是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今天呢，我们依然的会讲到这个天经当中跟古兰经当中讲到的上主是一样的吗？
你知道有史以来古今中外人类当中空前绝后的伟大事件是什么？
我觉得人类可以上天下海应该是有历史性的创举吧。
不是，1969年7月，当美国太空船降落在月球时，时任的美国总统宣告说，登陆月球是人类历史的空前创举。当时有一位牧师回应说，不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伟大时刻，乃是这位无限有能的上主成为人降临到世界的这一刻。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Dosti Salam， 我是杨天成。
你好，我是李兰。天成老师啊，很多人呢都认为天经里头的上主和古兰经里头的上主是同一位，那他们真的是同一位吗？
问得好啊，我们从基督和基督的主以及穆罕默德的安拉是怎样的我们谈起。
好，
首先呢我们来看对仇敌的态度。你能不能说一说基督和基督的主对恨他的人是怎样的吗？
对仇敌呢，基督是满有宽容和爱。引致了的马太卷5章44节 记录着在山上的宝训里边呢，基督就教导门徒说，要爱你们的仇人，为迫害你们的祈祷。基督自己也做到爱仇敌，他为出卖他的犹大洗脚，他在十字架上为那些钉他上十字架的人祷告，求上主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基督的主也蛮有怜悯和爱，一次又一次的给机会得罪他的子民，又差遣先知提醒犯罪的人要回转。
对呀，基督的主爱自己的仇敌，正如鲍鲁斯在罗马书五章十节写的说，我们做上主的敌人的时候，上主通过自己爱子在十字架上的死，使人类与自己和好。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他的仇敌呢。可是穆罕默德的主恨恶自己的仇敌，古兰经黄牛章二章九十八节写道，凡仇视真主、众天神、众使者以及吉卜利里和米卡里的，须知真主是仇视不信道的人们的。如果古兰经里的安拉命令穆斯林跟他们的仇敌征战，那就是等于安拉为他们预设了不可爱仇敌，而安拉自己用敌意对待仇敌。当穆斯林与敌人征战的时候，他们就变得越来越像自己的神。穆罕默德就曾经呼召自己的跟随者杀灭敌人，那你看基督有没有呢？
从来没有啊，基督从来就没有发动过任何的战争，没有下命令杀死任何人，基督呢反而治好过一个要来抓捕他的人。
那还有啊，就是基督的上主是谦卑柔和的，穆罕默德的主却不是。你记得关于基督的谦卑天经是怎么说的吗？
在马太卷的十一章二十九节记着耶稣的话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耶哈雅卷十四章九节就记着，那看见了我的就是看见了父，父的柔和谦卑可以从圣父愿意和人沟通看出来。例如陶拉特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主愿意接受伊布拉辛的求情，只有索多玛城有十个义人，他就不会毁灭那个城。引致乐里边更可以从基督身上看见主的柔和谦卑，他进耶路撒冷城是骑小驴而不是骑骏马的。
对呀，穆罕默德的主没有说自己谦卑，认为主的儿子也不会道成肉身，更不会为我们的缘故上十字架。对于安拉来说呢，要道成肉身成为人类，简直就是亵渎自己的尊严。
的确没有谁可以像基督那样充满着爱和谦卑，
也没有哪位主像基督那样充满了喜乐。这是基督的主和穆罕默德的主第三个不同，穆罕默德的主不喜乐，基督的主却满了喜乐。这显明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永恒主的团契当中，圣父爱圣子所以喜乐，圣子以圣父为乐，圣父、圣子也共同在圣灵当中有喜乐。那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懂，就好像马太卷的三章十七节那里记录，就是耶稣他受洗之后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从天父说的这句话，可见圣父对爱子基督感到满足、悦纳、喜乐，基督也是常有喜乐的。耶哈雅卷十五章十一节记录他对门徒说的话，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好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使你们的喜乐充满。
对呀，基督不单满有喜乐，还把喜乐传递给别人。引致了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就提到，信靠基督的人有圣灵在他生命里面，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就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诚信、温柔、节制。基督的灵在哪里有所动作， 喜乐就进入到哪里。可是啊，在古兰经里，我们丝毫没有读到安拉有什么喜乐。相反的，我们读到的是真主却是不爱狂喜者，这是记载在故事章28章76节。
这样听来，天经中的上主和古兰经当中的上主并不是同一位。
真盼望所有的穆斯林可以接受基督做他们的主，好经历只有三位一体独一上主能够赐下的平安和喜乐。就像马斯里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听。
我叫马斯里，来自埃及。年轻时我加入了一个激进的伊斯兰教组织，当我亲眼目睹团体成员杀害自己敌人的时候，我震惊了。因此我开始寻找机会脱离这团体。当他们大多数人都被政府关进监狱时，机会来了。然而脱离组织后，我完全迷茫了，并且开始吸毒。一天，牙疼迫使我去找一个基督徒牙医，他竟然暂停营业，就为了全心全意专心照顾我。他又整夜倾听我诉说，直到第二天凌晨5点。尽管我对他的基督徒身份大加辱骂，可是他却以满有喜乐的方式劝导我进他的诊所，跟他一起工作。好在我的专业是生物化学。后来我终于明白，基督的神的三个独特属性在他身上发光。他爱他的仇敌，爱到可以整宿在诊所倾听我。他是那么谦卑，作为一个出名的牙医，他却放下工作来全神贯注照顾我，并且他真的被神的内在喜乐充满，以至于他竟然劝服了我和他共事。他还介绍我跟受到良好教育的基督徒接触，这些人可以更专业地回答我从伊斯兰教角度提出的问题。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基督徒，并且致力于帮助穆斯林寻见基督。记住，这位基督可是爱自己的仇敌，是如此谦卑，又与人分享自己的喜乐。
天经引致乐，提摩太一书1章15节这样说：麦西哈尔撒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
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
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关尔撒麦西哈或者是耶稣基督他的人生啊，他的整个的经历。当我们讲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他的降生、死亡跟他地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其实凸显出他的神性，也是凸显出他的真正的人性啊。一方面他对人的那种怜悯恩慈，同时也表现出属天的那种全能、权柄、智慧。所以当时很多人呢就觉得他很新奇啊，他所讲的话是跟其他人讲的是不同的。所以当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世人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确在古兰经或者是天经当中讲到他所做的，但是我们看到他给我们一个极特别的，就是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他面对敌人，面对很多人攻击他的时候，他没有说跟他对抗，或者是我要用大能啊把你灭掉啊，反而他用这种柔和谦卑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切。当这些人攻击他的时候，他宁愿他自己把自己摆在十字架上，特别是很多犹太人呢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认为他已经亵渎了上主，所以呢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耶稣呢却甘愿的为我们钉十字架，乃是要拯救我们所有的人，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所以这就是耶稣在地上为我们所做的。所以耶稣所表现出的那种人性啊，就是柔和谦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讲到真理，他对真理呢是非常认真的。所以很多犹太人攻击他的时候，他绝对的站在上主的那一面来去讲到有关真理。所以很多人觉得耶稣所讲的这些话呢是亵渎上主，因为他讲到他自己是从天上来到地上的，他就是那位真理，就是那位上主所差派来的，所以很多人攻击他。但是呢他自己用天经或者是用上主的话呢来去回应。所以这就是上主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个极大不同，更是他为我们把自己生命摆上来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上主而来的给我们的大喜的信息。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
故事论尽人生，人生谱写故事。
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
给心灵讲故事。
亲爱的 Dusty， 我是李兰，想问问你喜欢收礼物吗？我想应该没有人会不喜欢收到礼物的。那么如果你收到的礼物不是你心目当中想要的礼物，你会不会因此而不开心呢？今天想跟您分享一个有关礼物的故事。有一个男孩要大学毕业了，他在车行里头啊，看中了一辆新的跑车。他知道这个价钱，父亲买得起，于是他告诉父亲，他想要这辆跑车作为他的毕业礼物。毕业典礼日渐渐地近了，他一直期待着。终于毕业典礼那天早上，他父亲笑眯眯地叫他到书房里，递给他一份包装精美的礼物。他好奇地打开礼物，是一本真皮封面的天经，有他的名字烫金印在上面。这并不是他日思夜想的车子钥匙。他愤怒地问，你的钱就只够买这本天经给我？他气得冲出去。从那天开始，这个男孩再没有回家。多年以后，这名男孩事业成功，成了家，立了业。他想，父亲老了，应该把他接过来住。在他着手安排之前，却接到一封电报，说他父亲去世了，把所有遗产都给了他。当他回到父亲的家，一股难过和懊悔涌上心头。 收拾父亲的遗物，看到那本天经原封不动地摆在桌上，就和几年前他离家的时候一样，他的眼泪不禁掉了下来。他含着泪打开天经，翻着翻着，看到他父亲在《引之乐马太卷》7:11画了线，那里写着：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不是更要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当他读到这里，一把钥匙从天经的封底掉了出来，钥匙附着车行的标签，标签上写着的日期正是他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并且注明了全额付清。他泪流满面，却已经换不回爱他的父亲。亲爱的道斯提，你是不是曾经像男孩一样，错失了什么珍贵的礼物？等到察觉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呢？我们一生会接到许多礼物，有一些无足轻重，有一些却禁不起失去，一时的错失造成永远的遗憾，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分辨。引之乐马太卷7:11说：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不是更要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来自父亲的礼物，往往弥足珍贵，值得重视，因为父亲总是拿好东西给儿女。天上的父亲给儿女的礼物，就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珍重。天经上说，天父已经把最好的礼物尔撒送给他的儿女了，我们有没有接受这份礼物？还是像这个男孩一样不屑一顾就跑走了？想要避免将来的懊悔和难过，何不现在就打开这份礼物来看看呢？给自己一个不错失好礼物的机会吧。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 能够得到，这么能得到。
透过故事的启迪，得到智慧的真谛。
透过人生的领悟，谱写生命的故事。
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追寻人生的方向。给心灵讲故事。
我们讲到礼物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所爱或者是我们很近的人。但是上主给我们什么礼物呢？就是把他自己的生命摆上，用这个极宝贵的生命来担当我们的罪，来拯救我们。所以他用死亡胜过罪恶，胜过死亡，就是要用生命吞灭死亡，用这种永恒的救恩来让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这就是上主给我们所带来的恩典。也希望我们所有的 Dosti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来经历上主给我们最大最宝贵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让我们永远在上主的同在、上主的恩典的当中。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你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那我们随时可以跟你来联系。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Thank you.